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满心的感谢你啊！经过这个8周，河西啊密集的训练啊，密集的课程，让我们真的是明白河西啊他的为人，他对于整个北国他的他对严厉的指正以色列民的错误也带来神对以色列民的爱和盼望。以及复兴的确据，求神让我们透过何西阿书的里面的内容，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更能够抓住神，能够认识神，也能够让神的复兴也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期待、期盼复兴临到我们当中。感谢神。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哈那我有一个小小的 accident，从楼梯上摔下来，伤到我的手臂哈。你们看到我手上绑了石膏那这个小的 accident 让我有一些感触哈。我是觉得有时候。年纪大了，不能太逞强，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你年轻人做就让年轻人去做哈，不要自己做哈。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时候呢，不要单打独斗，必须要至少要有一个团队或者是2个人以上哈。像我这次从楼梯上摔下来呢，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在我旁边把楼梯扶着。这个楼梯呢就不会移动，不会自己掉下来哈，所以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哈。第三点呢，就是当我摔下来的时候，虽然是从大概8尺那么高的地方掉到地上，我的脚、膝盖还有手我都摔在地上，都有一些受伤了但是最主要的就还是我的手肘啊。其实手肘是我们手腕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地方，但是也是最脆弱的地方，我听说有些人一摔，就是用手一撑，这个手就骨折了我也是一摔下来就很自然的就手一撑，撑到地上就骨折了不过很感谢神那只是一刹那的时间，蛮高的8尺，一个楼梯我一个楼梯是。10尺的楼梯下的，我的天花板大概有12尺这样子，在处理天花板上一些事情，这个楼梯滑下来，那很感谢神，我那么重的体重摔在水泥地上还好，只有手腕骨折其他地方都还好感谢神。那我自己也曾经听说有一个弟兄，他在家里。捡树叶，也是在2楼，也是用一个楼梯，结果从捡树叶的时候摔下来，也是摔在 concrete，结果送到医院就过世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摔跤是很危险的特别从高的地方摔下来，蛮危险的。那我看到这也是神的保守，神特别的恩待，特别的保守。那很感谢神，我昨天我就告诉我的一位姐妹然后这个姐妹就帮我，就我不知道她就帮我发了一些 email 出去，就有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感谢神，谢谢那些在为我祷告，有些我不知道的甚至他还发到蒙古去，蒙古的巴斯卡牧师还带领他们的那些孤儿们，都为我祷告，真是很荣幸，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上最后一堂课，我先那个share screen 有看到吗？
No.
有没有看到？可是我这边怎么看不到？等一下，可能不对，有看到吗？
No.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看不到。
嗯。
这个，我这个，有看到吗？
没看到，
有。
我听没看到，
有吗？
没有哎，
那我再做一
现在
次。
没有。
好，那我再做一次哈。
我听到这个是半夜的，而且呢，还没睡觉。
我再做一次哈。有看到吗？
这里有看到，不过你听没看到。
你这边没有？
嗯。
哎，等一下哈，那我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是刚刚第一次有，
哦，OK，第一次有哈，
嗯，
我看看这个 share screen，screen two，应该是这个 screen 吧，这个 screen。这个，
哎，有了，这是有，
出来了，
有了哈
有了。
，OK，好，哎，可是我这边看不到，奇怪，好，看到了吗？都看到了哈，
有，我
有，
看到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哈。今天是第13章、第14章哈。那么第13章、14章是何西阿书的结尾，也就是何西阿书其实最后第14章是。何西阿把这个从神来的盼望啊，最大的盼望带给以色列民啊。那么，但是在13章，我们看到虽然神还是爱他们，但是神的惩罚还是会临到他们哈。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呢，我解一个大标题呢，就是说以色列民仍然刚硬，神宣告最后的审判，也就是说审判不管。除非以色列民真的是回转，那个审判还是会临到他们当中，那我把它分为3段来看，第一段呢就是一章，分成4段来看，第一段呢就是1到3节，就是表示说这几节的记载就是以色列民仍然刚硬。第二段呢就特别是记载以色列忘记了。神的引领那其实，在何西阿书里面断断续续何西阿都有说，你们以色列民都不认识我那么这里呢，特别讲到以色列民就高傲忘记了神他们只敬拜他们的巴利，根本就完全就忘记了神的带领第3段呢是9节到11节特别这里讲到，就是说他们选择自己的王，其实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呢，神一直要做他们的神，他要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也就是说神要亲自的管理他们，但是呢，以色列们他们一直反叛，他说看周围的列国都有王，我们也希望有一个王来统治我们。所以他说好，神就说在列怒中赐给他们王。后来呢，我们看到他们选择他们的王，他们就自取败坏。最后呢，最后一段就是以色列12节到第16节呢，以色列自取灭亡最后撒玛利亚城就被亚述攻破所以撒玛利亚这个城呢。必倒在刀下，也就是说，北国以色列最后一定会灭亡。那么在第13章里面呢，特别在所有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给以色列民有4个选择让以色列民去选择，但是以色列民都选择错误的选择，都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哪4个选择呢？第一个选择是你到底要选择神，还是要选择偶像？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背逆神最大的 就是他们选择的偶像，忘记了神啊。那么，诫命的第一条就是你不可以拜其他的神啊，不可以与别神取代神啊。那么在经文当中也有说，我们的神是唯独一的神，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唯一的神，没有其他神可以取代这个神哈。所以，但是以色列人他们选择错误，他们选择了偶像，没有选择神啊。第二个呢，他们选择什么？第二个呢，神告诉他们有两件事，有一个就是救恩跟审判啊。你要选择神，选择神赐下的救恩，选择神赐下的福分，还是你选择偶像，你犯罪，犯罪的结果就是神的震怒，神的审判。好，所以呢，以色列民他没有选择救恩，而是审判就临到他们啊。第三个呢，你要选择依靠治理他们的王呢，还是要选择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结果呢，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只选择这个王，他们所选出来的王，或者是说你知道北国的王都是有些都是篡位的王啊，都是把王杀了之后再篡位，就是你要靠这些人的来统治你们，还是你需要神来统治你们啊？最后，你是选择生命还是选择死亡？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得到永生啊。其实这四点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是选择敬拜神，还是我们选择偶像？特别是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可以问他问四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你是选择神的救恩，还是选择神的审判？我们都知道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最后的审判。那么你要选择依靠自己他们的王，还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神？你要选择世界，还是那样选择神那么第五点就是，当你信靠神了之后，你就得了生命。你要选择这个永生的道路，还是要选择这个永死的道路好，我们就下面就进到经文里面我们一段一段一节一节的来看一段一段的来看我们先看第一节13章第一节。第一节呢，我来念哈。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好，那你可以看到，神对以色列民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侍奉巴利。好，你们侍奉巴利。那么，这段经文呢，讲到以法莲说话啊。什么叫以法莲说话呢？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啊。以法莲的支派耶罗波安他一号召起来，其他9个支派就跟随他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所罗门王过世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即位那么罗伯安又重赋加给他们的百姓所以耶罗伯安一呼召他一说话人就这里讲到以法莲以法莲就是耶罗伯安，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他一说话，人就开始战惊，而且他就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就说耶罗伯安呢就这个以色列就从整个这个分出来从犹大分出去变成以色列国，那么耶罗波安就自立为王自立为王那么耶罗波安呢，曾经有很强大的时候甚至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领土，那时候的国势都非常的强大甚至呢，他曾经还跟亚兰联合要攻打南国让犹大陷在战惊里面，所以他那个时代 就是也其实就是河西亚的那个过了没有多久，就是河西亚的时代哈。那个时代他们是非常的强盛，所以人家都很害怕啊，在以色列中取高位。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在侍奉巴利的事上就犯罪啊，所以在就犯罪，而且是违反了神的10条诫命的第一条，最重大的一条哈。所以就把以色列民陷在罪中，最终就带来了死亡啊！所以我们都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啊！我们人都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个时候，特别是指耶罗波安，他把北国以色列民带入罪中啊！你如果看列王记跟历代志啊上下的话，都可以知道哈。中间有一条特别写的哈，我这边有一段经文，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列王记下13章11节哈，这里说什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仍然去行。这个就是对于你知道在列王记上下，他对每一个王他死了之后，都说这个王到底是好还是坏啊？好王就说他行大卫眼中所看为正的事啊，那么坏王呢就说他行耶罗伯安啊，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一切罪啊。那么你如果看列王记上下的话，所有北国的王没有一个是好王，都是坏王。然后最后的评论就是这一句，所有的王最后的评论就说，他们是行耶罗波安所带给他们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罪，也就是拜金牛犊、拜假神、拜巴利啊。这个就是耶罗波安一个人啊。其实耶罗波安为什么要设立金牛犊？为了他国位的巩固他的国位，因为圣殿在犹大，在耶路撒冷，他每按照犹太人的规条，男子每年有3次，3个节期，要到圣殿去要献祭。那耶罗波安又害怕他自己的国民跑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去献祭，所以呢，他就在但跟伯特利设立2个金牛犊，然后特别告诉他们以色列民说，这个金牛犊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就是这件事情让以色列民陷入罪中，所以呢，就是你特别在讲，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而且从这个是一个拜假神，拜金牛犊完了之后就拜巴利。那么最重要的是巴利拜巴利神所以呢，在这件事上就犯了死罪。好，我们有点反思哈，你知道耶罗波安是王，然后你王做的事情真的影响到整个世代，特别是耶罗波安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当你居高位的时候，你所做的所作所为会有极大的影响。你到底是效法耶罗波安的行为呢，还是你效法大卫的行为真的是我们在一个位置上，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我想在高位上的，特别是总统特别是一些高官，他们所做的一些决定，他们说一些话，都会影响整个时代影响整个的国家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二节呢，这边讲到以色列民他们制作偶像膜拜，罪上加罪。刚刚前面讲你们什么罪呢？就是拜巴利的罪。你们怎么拜呢？就是13章2节，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塑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 他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我想跟大家把这个英文的 NIV 的念一下哈，NIV 可能比较说更清楚一点哈。Now they sin more and more，罪上加罪的意思，他们一直在犯罪，而是持续的犯罪，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犯罪啊，more and more。They make idols for themselves from their silver, cleverly fashioned imaging. All of them the work of craftsmen. It is said of these people, they offer human sacrifice. 你看都说献祭啊，不是普通的器物哦，这是什么？Human sacrifice，就是把儿童当做献祭，好、哦，非常的残忍的、哦、哈，这是残忍，就是说这里是 human sacrifice and kiss the calf idol 啊、哦，所以他们真的是他们偶像的膜拜，让他们罪加一等啊、哦。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制作偶像的偶像金牛犊的制作呢，有四个哈、哦，一个是用银子造的，一个是用为自己造的哈，那、哦、就是说为自己造的，一个是按人的聪明造的。第四是用人的手所造，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不是一个形象固定在那里，好，也不是任何的形象可以取代神的，哈。所以呢，其实我们做的一些雕像、一些雕塑，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敬拜神，但是神是在我们心里面，好，是不是说一个偶像就代表一个神，好。所以真的另外他这里讲到牛犊亲嘴呢，就是表示尊崇的意思啊。这里我想跟大家有一个反思，就是当时他们拜偶像是为自己造的，好，那么我反过来想，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做一些事情，为自己所造的，就成为你的偶像。好，有时候我们很喜欢做一些事情，啊，专攻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是满足你的私欲、满足你的欲望的时候，这件事情可能就变成你的偶像。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惕，要非常的小心。做很多事情，你要想到底是荣耀神去做，还是为你自己的私欲、为自己的思念而做的。哦，好，第三节，第三节讲到以色列败亡的景象，哈、哦，这里呢，何西阿用了很多的比喻，哈、哦，我们看一下经文，13章第3节讲，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烟雾，如树上的甘露，如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絮腾于窗外，哈、哦。这个"如"的意思就是名誉，就是一种比喻的意思。好，早晨的云雾为什么叫早晨的云雾呢？很快的就散掉，太阳一出来就散掉了哈。还有讲早晨的云雾跟树上的甘露，甘露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在叶子上面有一些水珠、露珠，但这些露珠呢，太阳出来也是一下就挥发掉了哈。另外呢，又像糠秕，就是人家在打晒谷的时候，那边用东西把那个稻谷碾了之后呢，就用那个苯基把它剥一下，那些糠秕呢，就是外表的皮呢就被风一吹走，哦，那个谷子就掉下来。所以就说这种东西，糠秕呢很轻的，风一吹就吹走了，哈、哦。那么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这个烟气呢，一来去，风一吹就散掉了啊，也就表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就用来比喻你们以色列民的败坏。前面是讲到你们以色列人偶像，你们以色列民因为拜偶像，因为拜巴利的关系，所以你们就要败亡。这就是讲到用这个例子，用这四个比喻来比喻呢，以色列的败亡哈，就是以色列他败亡的景象，就是很快 就会淋到，啊，而且一下就消散，啊，哦，那么这里就讲了四个：早晨的云雾、疏散的甘露、吹走的糠秕、飞腾的雾气。哈，其实，荷西阳很喜欢用比喻，特别用这个，早晨的云雾跟疏散的甘露。哈。特别我们看到，在荷西阿书6章4节里面有讲到，就说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疏散的甘露。哈，那好，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拜偶像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像这个一样，哈，很快就没有，就是自取灭亡，啊，就是自取败坏。所以我想，对我们应该有一些提醒的，哈。当我们啊，特别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为自己做的，就是偶像。啊，当我们真的是拜偶像的时候，当我如果我们专注在偶像上面，我们就会忽略了神，我们只会为自己着想，而忽略了神的心意，这就是偶像。所以，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啊，是否你在很多的心思、意念、行为、动作、嗜好啊，都是为自己？而没有想到啊，都是为我神啊，而且特别就是特别就是我们不要用别神来取代我们的神啊。偶像就是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超越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这就是偶像。哦，第四节到第五节呢，神特别在这里讲，他只有他才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神。都是假神啊，都是假神。我们看到13章4到5节哈，他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的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哈，然后第五节讲到：“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就是这里这个旷野干旱之地，就是以色列民从埃及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在旷野中行走。那么神呢，亲自引领他们，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而且呢，他们有帐幕啊，在旷野中，他们都在帐篷里面啊。你知道他们过祝棚节的意思，就是要纪念当初神带领他们在旷野里面，在帐篷当中啊。所以祝棚节，他们就特别搭一个棚子，在家的后院，就是再次经历到在帐篷里面的情形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们是我亲手把你们带出来，就好像你们是出生的婴孩，我拉把你们长大了啊。那么那个时候我是你们的神，你们都听我的啊，我就用云柱火柱带领你们啊，我也供应你们所有的需要，我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你们。你们要吃肉，我就派上，我就从海中把鹌鹑飞来啊，飞到你们当中。所以呢，神就是带领他们啊。但是这次这个时候，就是这是以色列民刚刚认识神，就是在旷野地的时候认识神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民也是在旷野地经过神的磨练啊，在旷野地漂流40年，因为他们不信。啊，他们12个探子去，只有2个探子说我们可以进去夺取这个地，10个探子说迦南人太高大了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的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啊，所以神呢就把那一代的人，那代不信的人就在旷野当中啊，就一个都过世，只有下一代啊才带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区哈。那在出埃及这一段经文呢，其实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哈，2到3节，这里讲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能有别的神。另外在生命记，摩西也再一次警告他们，就说如今你们如今要知道，哦，这是神透过摩西讲的话，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啊，这是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啊！这里不是一贯道哈，一贯道是所有的神都是神哈，耶稣是神啊，菩萨也是。 神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所谓多神的信仰哦。中国人的传统的宗教就是哦，什么都是神，土地公也是神啊，一棵树、石头也是神，甚至一只狗也是神。哦，在台湾有拜狗的啊，对对对，十八王公就是神啊。那我们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知道呢，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亲自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旷野，拣选了他们是他们独一的真神，所以不可能将其他的偶像当作神来膜拜，这个是最大的罪。就不把神当作神，把偶像当作是神，所以叫做真神假拜，假神真拜，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其他的救主。特别讲到这句话，其他的都是假的，都不能拯救你的偶像，就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就说真的，这个泥菩萨他过江的话，那个水一进去，那个泥就化掉了那没有其他的这种菩萨这种偶像可以救你，只有神耶和华神是他们真正的救主下面13章6节，这里讲到以色列民高傲，忘记了他们独一的神经文是这样子：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你可以看到，这个叫做中句中文也有一句话，它叫"饱暖思淫欲"啊。不过这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想要做其他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得到饱足之后，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饱足是他们拜巴利才得到饱足的，他们心中根本不认识神，他们早就忘记了神。这里就讲到他们心就高傲。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蛮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在物质上，我们在生活上我们都享受了很好的生活神一直祝福我们。可是当我们在这种神的福分当中，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就说有时候我们一骄傲，我们就忘记了神所以呢，这里就特别讲到以色列民生活富裕，心高气傲，忘恩负义，就忘了神其实当时呢，在何西阿的那个时代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那是国家最强盛的时候。领土最大甚至跟到了大卫的那个时代的领土甚至还超过，而且国家也非常的强盛，商业非常的繁茂所以这国家非常的兴旺。那个时候，但是人们就是忘记了神，而且呢是贫富的差距很厉害。如果你看阿摩斯书的话，阿摩斯书也是那个时代的。阿摩斯特别记载那些有钱的，就去剥削那些没有钱的，所以正造成了贫富的差距。那我们也可以想到，其实在美国这个社会，现在其实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知道，有钱的越有钱，没有钱的越穷啊。特别是经历了这个疫情，又经历了这个 high inflation rate 所以其实我看报纸上说，很多人其实美国很多人都生活在贫穷线下那我们也都知道，在湾区呢，太多的那种游民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而且每年的人口在增加，游民的人口不断的在增加他们每年花了多少的 billion 要来处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好，我想。这边我想跟大家就讲一下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忘记神。我提出几个原因第一个呢，他们进到迦南，他们没有把所有的迦南人都毁灭掉所以呢就跟迦南人同化，拜迦南的神巴利第二个就是拜金牛犊，金牛犊就是一个偶像的一个象征就成为拜偶像的根源。第三个呢，与外邦人通婚就接受他们的神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最早把 异教引进啊、引进啊啊、他们啊、这个啊、以色列或者是犹大国呢，最主要就是从所罗门开始。所罗门其实纳了很多的妾，啊，所罗门嫔妃有3000哈、啊。那么这些嫔妃进来的时候，有些是国外来的，特别是有些是外国人进贡来的啊。那么这些人就把他自己的神带来，啊，所以其实，在所罗门时代，所罗门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的神啊。所罗门甚至还为他们建造寺庙，啊，把他们的神敬拜在他们那里哈、啊。那第四个就是假神真拜，将农作物的丰收归于他们的偶像巴利哈、啊。那么从这句话呢，我们有什么反思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不要骄傲，忘记了神啊。当我们在高位的时候，也要特别提醒啊。我们在富足的时候，我们要感恩，要知道我们这富足是从哪里来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我自己亲手一。这样子一步一步，也一笔一笔钱赚进来的哈，那但是也不要忘记有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同在，我们才会有今天哈。所以真的是，当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回馈社会，回馈教会哈，多一点奉献给教会哈。好，下面就讲到知道以色列民他们那么败坏。所以神呢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神的审判怎么样临到他们呢？何西阿就用这种野兽来比喻啊，他要怎么样撕裂以色列人，就是把以色列置于死地，也就是审判要临到，不但临到，而且很快的会临到，而且临到的是非常的凶猛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用了非常当时大家所熟悉的野兽啊，这是哪几个野兽呢？他就说，因此前面是讲到他们的罪哈、啊，他们是最主要就是拜偶像、骄傲啊，又雕刻一些偶像啊，他们忘记了神，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我这边讲到，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或作新墨。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好，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狮子，有豹，有母熊，还有母狮啊。你知道这些都是在动物里面非常凶暴残忍哈、啊，非常有攻击性啊，而且你知道狮子呢，它通常像豹也是这样，豹跑得非常快的啊，豹要追赶猎物，它都是蹲在旁边守着，然后出其不意攻击，它攻击到哪里就咬到你的喉咙，好、啊，任何的动物一咬。就咬到喉咙，然后当场致命哈、哦。那熊也是一样哈、哦，熊是身高体壮啊，熊的那个爪子很厉害，就一打就把你打倒在地哈、哦。那你可以看到什么叫丢崽子的母熊啊？丢崽子的母熊就是我的小熊不见了，我要找。如果你手上拿着这个小熊，马上就会遭受它的攻击，也就是说，熊是保护它的小熊啊。特别当你侵犯到它小熊的时候，它一定就来攻击你啊。所以呢，这里是何西阿用残暴的野兽来比喻要临到的审判，神就像狮子、豹、母熊撕裂和吞噬它们啊。啊，箴言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说什么呢？他说：“宁可见丢崽子的母熊，也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这我等下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我先给大家看一张这个照片哈，这个狮子、熊跟豹啊，你看它们两个牙齿哦，它们的攻击非常的厉害的哈。其实狮子可以咬死人的，你在动物园里面，你看狮子虽然好像很安顺倒在地那里哈，一当它当它也就兽性发作的时候，它可以把驯兽师一口就咬死了，啊，很厉害的哈。那熊更不用讲了哈，被熊攻击的话，真的就只有死路一条哈。那豹的话，它跑得比你快，你根本跑不掉呀。豹一攻击你，你马上立刻丧命哈。那我看到这个，刚刚郑晏书讲的这句话呢，我用张照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
哇哦！
真的是很愚蠢啊，这个人对不对？他手上拿着小熊在这边炫耀说：“哎，你看我抓了一只熊了。”没看到后面，他的妈妈就在后面了，这个是必死无疑啊！所以呢，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因为反对神，所以自取败坏啊。也就是说，其实他们也不真正是反对神了，而是背逆神，因为神一再的帮助他们。但是因为他们背逆神，他们不认识神，也不把神当做他们的神，他们把偶像的崇拜当做他们的神啊。所以这节经文怎么讲呢？他说：“以色列啊，你与我作对。”这是神亲自对以色列讲的话哈。你就是以色列民，跟我作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哈。啊，我看了一下英文的翻译更好哈，但跟大家讲一下这英文翻译，他说，you are destroyed, O Israel, because you are against me, against your helper。我是你的 helper，我帮助你，反而你反对我，你反对我就说你根本背逆我，背弃我，不把我当做神。我是尽量的帮助你，但是呢，你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就被毁灭了。哦，you are destroyed 啊，所以呢，就是自取败坏啊，你自己因为反对我，所以你就被败亡了哈。所以呢，最主要就是以色列民与神作对，神就警告他说，反对神就等于自我毁灭哈。好，下面一段呢，就讲到啊，刚刚讲到以色列他们只要王的治理哈，他们不依靠神，他们只取只要。啊，只要他们选出来的王哈，那么13章第10节讲哈，他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治理你的在哪里？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你知道这句话是一个讽刺的话哈，也等于说是讲到说你。当初我要做你的王，你不让我做，现在你自己选自己的王，你就自甘堕落，然后呢，你就陷在最终。那你这个是这个何西阿用一种讽刺的言语来奚落以色列民啊，就说你看你们现在你的王在哪里，治理你的在哪里？这两句是平行句哈，王在哪里跟治理在哪里都一样的啊。然后他说，他们这些王根本现在都不在了，或者是说已经被俘虏了，他们根本帮不上你，所以你的拯救在哪里呢？啊，那啊，其实啊，这是第10节哈。那么第11节讲呢，我在怒气中将王刺你，又在孽怒中将王废去。啊。其实立王、废王都在神的手中。其实以色列的命运操纵在神的手，不在他们自己手中。以色列败亡都是因为神要他们败亡，因为他们犯罪啊。神给他们立王说：“好吧，你们要王我就给你啊。”那所以你们自己去找一个王哈。但是呢？神看到他不行，又在孽怒中将王废去哈，所以这是一种讽刺的话啊，用来警告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依靠人，不是依靠我神。 你们只依靠你们的王，没有依靠神。好，他们只听他们王啊，王说哦，我要靠跟我要跟亚述进贡，我要到埃及去求埃及来帮助我们，这都是人的作为，不是依靠神的作为哈。那么你可以看到啊，其实，在历史上哈，我们看到以色列神在过去废弃了以色列民所期盼的王扫罗啊，我们知道后来神的灵离开了扫罗哈，所以扫罗后来就战死在战场啊。那后来大卫才起来哈，他们才拥戴大卫。大卫是神所高立的哈，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以色列王就是那个在何西阿时代呢？何西阿其实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名字也叫做何西阿啊。何西阿是被亚述关在牢笼里面，就等于被俘虏一样啊。他们等于说以色列根本没有王了啊，就是被亚述在统治。那么将来以色列要被亚述王所统治，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他说：“好，我就在我的列路当中把你的王都废掉。”这都是讲到以色列民因为不认识神，因为犯罪，因为骄傲，因为他们依靠人不依靠神。好。那么最后呢，下面两节就讲到以色列们他们不知悔改，哈，神一再的劝勉，先知一再的教导劝勉他们，但是他们不知道悔改，所以惩罚就要临到他们，哈。我们看12到13节这边怎么讲，他说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并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延迟，这句话什么意思哈？这句话可能不太容易懂哈。我想跟大家把新译本跟大家讲一下哈。新译本讲的就是说以色列的罪孽是封着的，他的罪恶储藏起来。这个包裹跟收藏呢，就是说这里讲到神讲这句话，神对以色列的以法莲说：“你的罪。”我就把你记录起来，我把你存起来。你们所犯的罪，我通通都记在我的档案当中，都存起来啊。你们所犯的罪哦，这包裹跟收藏啊，这是平行句号。你们也就是说，你们的罪呢，我通通都知道。其实你们所犯的任何罪哦，都在我的记录当中。都在我都已经收藏起来哈。那么你可以看到英文的解释，英文的版本是这样子哈：The guilt of Ephraim is stored up, his sins are kept on records。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犯的罪，神都记录起来了，哈，全部都记在他的罪生命册上，就像新约所讲，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神都已经记录起来，都记录在生命册上啊，生命册上。那么，所以呢，这里就讲到包裹跟收藏，表示将罪恶长久的保存起来，表示神永远不会忘记人犯的罪恶，他神必定会追讨。所以呢，其实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其实我们虽然是信主的人，我们蒙恩的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还人活在罪中，因为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罪呢就发芽萌芽，好像怀胎一样，但是生出罪来就生出死来。这是雅各书所说的。那其实后面这一段又比较难解释了哈。他说产妇的疼痛并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延迟。什么无智慧之子，就是很愚笨的意思啊，愚昧人。到了产期，也就是说要生产了，他反而延期，不让他生产。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以色列民还有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这种有一种生，我们叫生机了，就生产啊。 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就是说，我们将有一童女为你所生啊，有一子为你为童女所生啊。其实这也有这样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以色列还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就是将来，其实这里也有一点预表的意思，将来那个要出生的那个婴孩，就是耶稣基督会带来这种救恩的盼望啊。当然，这里不是意思不是很明显。但是呢，他说呢，产妇她疼痛临到她身上，就是快要生了，但是你不让她生出来，啊，就好像到了预产期快要生了，还留恋在母腹当中不肯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一定是胎死腹中啊。所以就是说，虽然是我还是给你们有一线生机，我还是给你们可以有回转的机会，你们就在最后这一刻可以扭转情势，但是呢，你们太笨了，你们没有抓住这机会，那不让这个 baby 生出来，就 baby 就自然就死掉了啊！所以这就是说，以色列民他们真的是蒙昧无知，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悔改，他们不悔改不回转，哦，所以他们。罪要临的罚，就是将来的惩罚一定会临到他们啊！神给他们有机会，但是他们不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呢，神就按着他们所做的，他们的罪恶来报应他们啊！哦，好，这里十四节又反过来了哈，这前面讲到这个婴孩啊，那14节呢？又反过来说，其实这个婴孩要出生的就是将来你们的救赎。好，那14节说什么呢？14节说：“哈，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这句话又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审判是在我的手里。你们死亡啊，我手中有这个阴间的钥匙啊，那你们将来会经过审判，那神的震怒会临到你们身上啊，但是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救赎在这里那这就是我这就是何西阿书一再讲到了神的爱，慈神爱所。神的审判，好，那么神的爱呢，在何西阿书有特别一个字叫 hesed，就是善良慈爱啊，神的爱。那么我们也看到，神叫何西阿娶一个淫妇，这个淫妇虽然离开他，虽然淫妇她所生的孩子不是她生的，但是何西阿还是把她买赎回来。从奴隶的市场把它买回来，好，这就是救赎，爱，带爱就是在救赎。但是你也看到啊，何西阿就说：“我必须要让你赤身露体，让你受一点苦，让你知道，神爱你，但是你因为你的罪，所以你必须要受一点苦。”就是说，在何西阿书里面就有两个。事情，一个是公义的审判，一个是神的慈爱，也就这两件事情一直在交织哈。其实到最后呢，你会看到神的爱永远超过他的审判，也就是说爱大于一切哈。其实何西阿书最重要、最重要所要提出来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对世人的爱，对以色列民的爱。一直在那里，但是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无知，他们不愿意接受神，他们背逆神，所以呢，他们到后来，神的审判就不得不临到他们。但是神虽然如此，神把复兴的盼望摆在他们面前，神还是虽然是审判他们，虽然说。让亚述帝国把他们掳到外邦，甚至消失了，这10个支派都不见了。 但是神把那种盼望带给他们哈，所以第十四章我们就会看到神带给他们的盼望哈，所以这个救赎就说让你们脱离这个阴间，让你们脱离死亡啊。那么你的啊，他说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你的毁灭在哪里呢？都在我的手中，都在神的手中。这是一个反问句哈。都在哪里呢？都在我的手中。他讲了一句话，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这什么意思？神做事，他不后悔。神拣选以色列民是他的选民，他会后悔说：“哎呀，我选错了，我不把你当做选民，我要选另外一个人。”没有这回事啊。以色列民就是他的选民，神就是拣选了他。他说他没有后悔，他从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就像出生的婴儿出生一样，从年幼的时候就带领他们。所以神他说他不后悔，他要惩罚，但是他不后悔。以色列民还是他的子民啊，所以呢，这是一段复兴的应许哈。这一段呢，其实是十三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啊。就是神要救赎他的选民，在他的眼中没有后悔，神的恩典、神的选召、神的怜悯都会临到以色列民当中，哦，都会临到以色列民的身上，好，最后一段就是15到16节，这里有讲到以色列民罪孽深重，必受刑罚。你可以看到整个十三章还是讲到刑罚。还是数落以色列民的罪恶哈，那我们再看到13章15节到16节说什么呢？其实这段蛮多的哈，这里讲到说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剥开。啊，你可以看到非常残忍啊，非常残忍，战争都是残忍的啊。我想最近大家都看到电视啊，都看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战争这样非常多的平民甚至儿童死亡其实儿童、孕妇、妇女，就是平民，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是在战争中死亡最惨烈。我们都知道，20世纪大战，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也有很多的人都被强暴、被杀害太多了南京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那这里是讲到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所谓在弟兄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以法莲，他主要他就是还是讲以色列，讲以法莲。以法莲是所有支派这十个支派中最大的他的国势非常的强盛，有一段时间前面也有讲到。但是呢，神的惩罚要临到，这惩罚好像东风。什么是东风呢？我们看一下，东风是什么？东风就是旷野之风。你知道以色列这巴勒斯坦北边在这里，西边是地中海，东边是沙漠，东边是沙漠那么从地中海吹来的风是西风，是带有春雨秋雨会降雨的。但是从沙漠吹来的风呢，是炎热的风，炙热的风，不但炎热呢，还有沙尘暴所以呢，从旷野的风吹来这里就讲到这个风，东风是什么风呢？是耶和华的风，就是神要兴起这个东风来。东风一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呢？人、树、农作物都会受到伤害因为非常的热的风。当热风一经过的时候， 植物会被枯干啊，然后啊，真的有沙尘暴，就是有一些东西都会被毁坏啊。那么这个就代表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啊。那么也就是说，亚述呢将要夺去他们，你看仇敌必掳掠他们所积蓄的一切宝器啊。然后撒玛利亚城啊，撒玛利亚是啊。北国的首都啊，撒玛利亚啊，也就是说，这撒玛利亚城就代表北国啊。其实最后呢，也就是亚述呢的大军就攻破了撒玛利亚城啊。然后在战争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必倒在刀下，就是以色列，你必要被亚述的刀所砍倒啊。然后你在就看到很多很残暴的事情发生，婴孩被摔死，孕妇被剖开，哈，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残暴，哈，你这边有跟大家看一幅画，哈，你可以看到这是妇女抱着小孩，哈，可以看到这些婴孩被杀死，哈，被杀死，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妇女就要把她手中的孩子抢过来，这里也是孩子也被杀死了。那我最近又看了另外一张照片呢，可以看到这是在巴勒斯坦的那些孩子们被飞弹、被火箭、被炮轰，死伤了非常的多，那些无辜的婴孩啊，真的很可怜。好，这就是讲到13章，完全讲到神的审判。最后一节讲到神的审判就临到你们门口了，你们马上就面临倾家荡产、国破人亡啊种种的境界哈。那么14章呢，又回过来了。14章就是神最后讲到他的复兴的应许啊，所以14章完全不一样。那么14章也代表着整个何西亚书的最后的一个结论。最后的结论就是说，神虽然他的审判会临到你们，会撒玛利亚城就会破亡，但是我的恩典还是够你们用的啊。好，14章，神将复兴的盼望带给以色列民哈。我分为3段哈，第一段呢1到3节，神就劝以色列民归回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还是劝以色列民能够归回到他自己的家园哈。那么第二段呢，就是神赐下复兴的盼望。最后一节呢，第9节就是结语啊，就是这其实整个何西阿书的结语哈。好，我们再一段一节一节的来看哈，14章第一节。在这最后的时候，神还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们哈，劝以色列民。最后他说：“我已经何西阿书已经把要来的审判都告诉你们了，甚至到13章的最后一节说，你们撒玛利亚城都要被毁，你们的婴孩都要被杀，孕妇都要被剖腹，这么残暴。”这情况，他还是劝以色列民，你们要悔改。我们看第1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他这里神说：“我不是我要惩罚你们，是你们自己作孽。你们自己作孽。”我特别很喜欢英文的翻译哈，NIV 的翻译，他说第一句话，他说 "return"，着重在什么？"return"，回归、回转，"return all Israel"，特别强调把 "return" 放在最前面，"return all Israel to the Lord your God"，回到你们神的面前。啊！你们以色列就是忘记神，你们心高傲，忘记神，你们不认识神，你们拜偶像。然后他说呢，你们的 因为你们自己的罪孽啊，英文说 your sins，不是一个罪，而是所有的罪啊，太多的罪。Your sins has been your downfall。你们的罪恶让你们跌倒，你们的罪恶让你们毁灭。所以最重要的，回归、归回，return，turn your eye to God。啊，转眼仰望耶稣。啊，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啊，仰望我们的神。所以特别劝告以色列人要仰望他们的神啊，好，所以这是以色列何西阿呼吁以色列民要真诚的悔改，归向神，神就必垂听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的疾病，并赐下永远的复兴啊，这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啊。那我们再看2到3节。2到3节呢，是何西阿，他苦口婆心的要劝告以色列民，你们应当向神这样子祷告。哦，就是说何西阿劝以色列民回归，怎么样回归呢？你要做以下的祷告。哦，你要做以下的祷告，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们来看一下哈，2到3节。他说，也是第一句话，就是当归向耶和华，就是 you should return。然后呢，用言语祷告，祷告神，说什么？就是他把祷告词都已经告诉以色列民了。他说，第一个，求你除尽罪孽；第二个，悦纳善行；第三个，把嘴唇的忌代替牛犊献上，就说用你身心的悔改，而代替那种形式上的献祭啊。然后呢，还有三个不，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神说你是我们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何西阿。从头到尾，从第一章一直到第13章，一直在告诫以色列民说：你们的罪恶引导你们自我败坏、自我灭亡。这就是有一句话说的，我们讲说自助天人，天助，但是你自我败坏，天也救不了你啊。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何西阿特别还是一再的强调，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转归向神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悔改呢，有包括三个肯定的事情跟三个不要做的事情，就前面刚刚都提到了哈。另外呢，何西阿呢，希望以色列民能够远离罪恶，以单纯悔改的心归向神。这个是复兴唯一的方法，复兴唯一的方法就是单单的依靠神。我想今天刘牧师讲到，就是让我们在这动乱的时代，我们什么？我们唯一的做法就是单单的依靠神，仰望神。这是我们真的唯一的做法，到神的面前依靠神。这里特别讲到嘴唇的忌哈，其实忌物有很多种啊，在诗篇里面或者是在也有讲到，我们也把颂赞的忌，嘴唇，其实我们的嘴唇，其实你知道敬拜赞美就是嘴唇的忌，就是从心里面用嘴唇把颂赞神的话唱出来。你现在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恩典的时代。我们已经不用杀牛、杀羊、杀鸽子或者把细面带圣殿去敬拜了，不需要了。神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用心灵诚实怎么样表示出来呢？表示在我们的嘴唇上，就是用我们的敬拜 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所以呢，他是用单纯悔改的心归向神啊。那么在希伯来书13章第15节里面也讲到，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之名人嘴唇的果子。也就是我们嘴唇所献的祭，就是要到神的面前，要颂赞神啊，也就是我们敬拜赞美，就是把我们心中所要对神的赞美从我们嘴巴说出来啊。所以希望在每次敬拜的时候，能够大声的把你心中的祭。其实很多人常常，我觉得在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我们每次敬拜赞美的时候，是我们向神献我们嘴唇的祭。哦，你要记得，这是一个对神的尊崇，对神的敬拜，对神的仰望，对神的祷告。哦，这是一个祭物，献在神的坛前。哦，从我们的内心，我们动作，我们的存留都献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神最喜悦的祭物。所以神真的是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我是觉得我们做礼拜的时候不要迟到，要能够的准时参加敬拜。敬拜就是你到神的面前，把你心中的祭物献给他。我们把这几个祷告正在讲一下哈，三个要，三个不要哈。第一个要就是祈求神的赦免啊，赦免以色列的罪孽啊，求神怜悯。第二个呢，悦纳善行，祷告以色列民明白神的心意，行出善良，讨神的喜悦。第三个呢，诚心侍奉，嘴唇的祭是嘴唇所结的果子，对人对人神所许的心愿哦。并按着神的心意活出来，这不只是外表的敬拜仪式，乃是活出神的生命。哦，刚刚有讲到说我们敬拜是献祭，但是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活出来我们嘴巴所说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我在Buffalo 水牛城的时候，我们刚刚成立一个教会，有一个诗班哈。那四班有一些慕道友来参加，那我们就决定到底要不要给慕道友参加四班。那后来我们的决定就是说，慕道友还是暂时不让他参加四班。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相信神，你嘴唇所说的跟你自己所做的完全不合。你不能就说好像哦，唱四班只是说音乐，只是说一种侍奉，但是实际上你嘴巴所说的就是你心里要做的。你如果说你不信神，你嘴巴讲说我怎么样敬拜赞美神，根本就是口是心非。哦，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敬拜就是参加敬拜团或者参加诗班，一定要受洗的基督徒。好，这里也就是说，当我们嘴唇说出来这个器物献给神，我们的心里也愿意，我们心里也愿意有这样的活出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有三个不要，就是不向亚述求救，就是以前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要寻找亚述，就是依靠人的帮忙，不去依靠神。好，所以呢，现在不要依靠人，乃是要依靠神啊。不骑埃及的马，不与埃及结盟，寻求帮助。做后第六个就不拜偶像哈，这是何西阿希望以色列民能够悔改，能够真心的悔改到神的面前，神的复兴才会临到他们当中哈。最后第三节的下半段哈，这一段呢，刚刚前面还没有讲，就是说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啊，这个怜悯啊，就是前面讲到这个，何西阿生的一个女儿叫做罗路哈玛，就是父蒙怜悯的意思啊。 那么这里就讲到，好，你如果是孤儿的话，在你的耶和华那里就得蒙怜悯啊，也就是说，路哈嘛，好，你说以前是不怜悯，现在神要怜悯你们啊。在诗篇68篇第5节这里讲，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哈。那么何西阿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他讲前面讲到说，你不要求亚述，不要靠埃及，也不要靠偶像。其实何西阿最主要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有这种好像孤儿的心智。要有孤儿的心态，你知道孤儿什么？靠什么？没有父母亲可以依靠，没有朋友可以依靠，只有靠他自己。那么也只有靠依靠神，有时候自己都没有办法，也单要他们单单的依靠神，因为神是孤儿的父，神他看顾孤儿，他神特别有恩典、有怜悯在这个孤儿寡妇的身上，啊。所以呢，他希望以色列民不要再靠别人，不要再靠关系，乃是单单的要仰望神、依靠神啊。好，第四节讲到神要爱以色列民，并要医治他们啊。你可以看到，这就是爱的表现，神的爱的表现就是 Hesed 好，神的爱啊。他说我必医治他们什么被盗的病，也就是说医治他们那种悖逆的病，怎样把他们回转，怎样他们翻转回来啊？其实一个复兴就是让我们翻转，让我们做不对的事情把它矫正过来，这就是复兴。但是复兴呢，要靠神的力量。神说：“我必医治，就是要靠神的力量、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感动我们，让我们翻转过来。哦”好，所以我们要跟神祈求，要祷告啊、哦。神这里说是一句话，非常的 touch 哈、哦，因为甘心爱他。神已经拣选了他的子民，他说他不做后，他不后悔啊、哦，他要单单的爱他们。啊，甘心的去爱他，不但是神，虽然说那么以色列那么悖逆，那么不认识神，但是神还是爱他们。我想每个做父母的，不管你的儿女什么样的情况，你做父母的，就是甘心的去爱他们。哦，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样你身为父母的，对你的儿女都是这样。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啊，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什么是悖盗的病呢？就是指拜偶像所带来的祸患啊。悖盗就是不认识神。那我为什么不认识神？因为他们拜偶像啊。好，当以色列民如果真心的悔改的时候，神仍然爱他们，神的怒气就转消了，神必赦免他们的罪。这是神甘心乐意去做的事，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神这里讲到说，甘心的爱他们，这是他神单方面的情愿的。他虽然说以色列民已经被盗了，神因为爱他们，所以要把他们转回来，要把他们翻转回来，要让他们相信神仍然爱他们啊。好，下面就是讲到复兴的景象啊。这里呢，复兴的景象，他用了很多的植物来表示这个复兴的景象啊。你看经文哈，5到7节，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是用一些动物来表示复兴的景象，这里呢是用一些植物来表示复兴的景象哈。你可以看到他说呢。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它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啊，棒！读了这一段话，好像很美的哈，很非常。它的形容就是说，everything is fine，everything is prosper。这就是将来复兴的景象哈，将来复兴的景象。那么这里呢，荷西亚用8种植物哈来比喻描写将来复兴的景象，这些都是一些美丽令人欣喜的现象。最重要的，要把咒诅变为祝福，要把破坏变为安宁，要把这种真的是和谐的景象带到他们当中哈。在以下的书也讲到，将来的是豺狼与豹同居哈，野兽啊，各种不同的野兽，虽然都是凶猛的野兽，但是都从不同居在一起哈。这就是以赛亚书用这种动物的景象，那么这里荷西亚书用这个欣欣向荣的这种植物的景象，白骨生雌，你看这种发旺的五谷，哇，就是你们五谷丰收。开花的葡萄树啊，将来会结很多的葡萄啊，然后有香气如黎巴嫩的酒，这个葡萄将来就酿酒，酿酒就有酒的香气。另外呢，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很高很高的树木，用来做圣殿里面的柱子都是用香柏树来做的哈。他们是香柏树是在高山上面长得很壮的那种树哈。然后橄榄树他们都知道，就是巴勒斯坦都是橄榄树啊，荣华如橄榄树啊。另外如黎巴嫩的树扎根，如百合花，百合花都是 lily 嘛很漂亮的白色的很洁白的百合花。又如甘露，甘露就是好像是清晨的甘露，或者是降下的甘雨等等所以就是把那种欣欣向荣、那种复兴的景象就活生生的就带到他们的眼前那我有一个图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看这棵树一半是死的，一半是活的，也就是说把那些死亡的就变成生的，就是 turn the dead to life turn and 就说为什么？当你回转就活了。前面就讲了回转，对不对？你不回转，你就是像死亡的树这样。当你一回转，你就活过来。活过来就像刚刚那个树木所讲的，它有各样不同的发旺五谷丰收种种的景象告诉你们，这是复兴的一种景象第八节讲到神必顾念以色列，讲到说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那我想我看一下英文，我觉得英文翻译也蛮清楚的他说：“Oh Ephraim, what more have I to do with idol？” 这是一个反问句他说：“以法莲呐，我跟 idol 有什么关系？我还能够做什么呢？”他说。I will answer him and care for him. I am like a green pine tree. 他说，好像一个很大的松树。Your fruitfulness come from me. 就说你这个复兴的果实是从我来的。你只要跟 idol 说，我跟你没有关系。我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我就会顾念你。我就会把我的松，我就好像一棵常青的树，让你得到果子。这里你可以看到果子。其实圣经里面 讲很多的果子哈，耶稣也讲到说，我们要像葡萄树结果子，我们必须要连在枝子上哈。这里也讲了，对以色列说，你们如果跟 idol 说没有关系，就跟我有关系，我就会让你们有结果子，而且让你们的事业的好像长青一样，我会顾念你们啊。所以呢，这句话就说，从此以法莲从此不再与偶像有什么关系。以色列人经历复兴，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他说：“你的果子都是从我而来的，你的复兴的景象都是我给你的。啊，我给你的。所以最后一节，这个松树代表神的保守跟眷顾，哈。”哦，那最后一节呢？说什么呢？最后一节说，果子是神赐下的好处，使信靠他的人得到富足。哈，我这边有一些，等一下，OK，好，最后一节19节，等下没有这个19节哈，19节讲到什么？19节是一个好像箴言一样的一个智慧的用语哈，我们看一下，看这里讲。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如果大家读传道书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反正都是虚空。但是去传道书最后一句话，就讲到在日光之上还有一个神，这一切事情都是在日光之上，这个神在掌管。那。这个何西阿最后用的这句话，就跟传道书里面讲，前面一再的讲强调说，你们以色列一直犯罪，犯罪，犯罪，犯罪，犯罪，到最后，最后13章第最后这那一节就是说，你们的撒玛利亚城都要被攻破了，人都要死亡了，但是14章又把这个复兴的景象又带出来，第一句话就说 return。你们回转，只要你们回转，复兴就临到你，复兴就临到你。那么最后这句话是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情；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句话跟箴言的。很多用语是很类似的哈，那这是一个智慧人的用语，就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说什么呢？这是何西阿模仿箴言书所说的智慧之言作为结语，有智慧的人要思想何西阿所的信息和教导，得到宝贵的真理和教训。无论是上帝拜偶像，在政治、宗教和道德上的淫乱，是以色列人被毁灭的原因哈。也就是说，你们如果是聪明人，听了我以上的教导，你就知道，唯有信靠耶和华，唯有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你才不会跌倒，才不会毁灭，才不会受审判。好，这就是神，这就是最后的结尾。那今天我想我还是有一个作业了，我把作业告诉你们哈，整本《何西阿书》哪一段经文对你最有帮助？如果你要得到灵命的复兴，你个人你要如何向神祷告祈求？希望大家第二题，我希望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如果你个人灵命上需要复兴。你要怎么样祈求？怎么样？何西阿怎么样劝导以色列人？怎么样祈求？你就按着他的教导的方式，叫神到神的面前祈求。好，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完成了8周的何西阿的教导。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何西阿书看到神的恩慈、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慈神爱属，牵引着我们 引导着我们。主啊，让我们不要把这个绳索砍断，让我们不要背弃神。主啊，也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背弃的、背逆的神，主啊，我们要祷告神，让神的医治那种被盗的病，可以让我们反转回来。让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让复兴真的临到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灵命得以复兴。感谢神，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